我们教会上一系列讲到的，就特别用这个约伯记。很少的教会是用这个差不多10次的时间来讲约伯记，不晓得大家反应怎么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希望听听个别弟兄姐妹对这样的一个安排的反应。据我们了解，我们去查考一些网站啊，东方的西方的，最多讲约伯记大概是5次6次，那到底10次9次10次会不会太长？还是呢在当中对苦难对约伯记有新的体会？那平常我很少特别希望拿到一些 feedback 这方面的，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当面的跟我提，或者说你可以用 email 跟我分享一下过去这个讲道系列你心中的感受。苦难过了，下一步应该是怎么样？我在想，如果真的我们经过苦难的话，下一步应该就是欢呼赞美。我们教会除了按着圣经一卷一卷的讲之外，偶尔会有一些专题的讲道。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的专题讲道就特别讲教会的使命跟教会的意向。教会的使命跟教会的意向，通常如果你们看我们教会的这个宪章的话，我们的 bylaws 其中讲到我们教会的目的，常常会发现有5方面。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可以马上可以想到是哪5方面，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复习一下。第一个，教会在地上第一个的使命就是敬拜。今天的讲到题目也就是讲到敬拜。第二个是讲到我们属灵方面的操练，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就是为这一方面特别来设计的。偶尔我们也会举办一些的讲座，像这个月月底我们就特别请到黄牧师，黄朱伦牧师从新加坡那边过来跟我们有一系列的讲座，也是帮助我们对上帝更多的了解。第三方面是肢体的生活，团契里面或者说在团契以外的我们的爱心的关怀。很多人被吸引到神的面前，往往不是在崇拜里面，往往是因为团契，因为肢体之间的爱心的关怀。第四方面是传福音，无论是远方的，无论是近处的。我们刚刚从礼拜四到礼拜六，我们有布道会，也就是为这个的目的。我们差遣宣教士出去，也就是这个目的。第五方面就是服务，服务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服务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教会之内，教会之外，社区里面，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那因为我们特别请黄朱伦牧师来的缘故，本来有5个礼拜的，我们就缩短了，就4个礼拜。但是我们会谈到教会的使命这5方面，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也这样听的时候把这一连串的讲道都连起来，能够多了解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的地方。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原先是在神的国度以外的，但是透过主耶稣的缘故，我们蒙了怜悯，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也愿意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教会的使命跟教会的目标意向的时候，主你特别来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的思考慢慢进到教会要庆祝40周年，看到你在这个教会身上所有过去的恩典，而且将来对这个教会的托付，我们愿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教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打开诗篇100篇，周报里面有一个夹页是用新译本的，你们也，我鼓励大家打开你们自己的圣经，或者说教会安排有的圣经。如果你用教会的圣经的话呢，是在555页。我就请弟兄先为这个诗篇做一个简短的一个 prologue， 一个序，用音乐来表达。不晓得大家听到什么，好像很简单哈，就是敲几下。这个西方的音乐里面，其中有一个曲子最有名的，是一个弹钢琴的人来到钢琴的前面，就在那边安静的，过了1分钟、2分钟，过了10几分钟。然后他就下来走下去。这个音乐家叫做 John Cage， 他那首诗歌就叫做安静，就完毕了。今天这一首比他 John Cage 那个稍微高一点点，大家注意到敲了几下，7下。诗篇第100篇，如果你读的时候，特别是和合本读的时候，要不要我们用和合本的圣经哈、啊？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有和合本的圣经，或者说投影的再投一次，我们一起来再来读哈、啊。诗篇第100篇，从1节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好，问大家一下，诗篇第100篇跟刚才弟兄所敲的有什么关系？有7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所以这个就是成为诗篇第100篇的一个序言。我平常都很喜欢用这个新译本，但是呢，我觉得和合本那个的翻译啊、带给我们那个味道是新译本带不出来的。新译本因为大概希望有多一些变化，他就说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应当欢欢喜喜地侍奉耶和华，然后呢就没有当了，就欢唱他的欢唱着到他的面前。我不晓得这个新译本他翻译的时候，翻译的人是怎么样想。我在想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就是有些时候中文字用同样一个字用多了，有点变化，在文学的角度稍微好一点，所以呢他就决定不用和合本的翻译7个当，他就用了3个到4个的应当，然后其他的话呢就从语法里面就知道这个是应该做的，就不把那个应当 翻出来。不晓得会不会有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现代人特别不喜欢听到应当。如果我们做心理辅导的，有人到一个辅导员的面前把他心中的问题提出来之后，一般受辅导的，当然辅导有很多不同的这个 schools of thoughts， 有不同的理念，但是大部分的辅导员就是多听，然后呢就透过在谈话当中帮助那个人理解到他们要做什么。但是有一个字他们一定要避开不用的，是 you should， 或者说 you must， 你应该这样做，你一定要这样做。现在的辅导学就说用这样的字对有需要的人没有帮助。那我也可以理解，某些情况真的如果你只是用你应该这样做，人家就觉得你好像在告诉他，在命令他，他心中就起了一点反感，他大概不太愿意听你所说的去做。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经验？当然有了。如果特别如果我们是做父母的，小孩一定不喜欢妈妈爸爸对他们说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对不对？特别是当那个小孩已经到了 teenager， 他更不愿意听到。那一般的辅导员，如果你心中觉得这个人来见你他应该这样做，那你又不能够告诉他说你应该这样做，那你到底应该怎么样说啊？这个就是辅导的一个技巧，你就转过来听他讲，讲完之后你就问一些问题，然后透过问题的启发希望帮助他了解到。问什么问题呢？除了一些背景等等的问题之外，希望他从他讲到他的问题就理解到他自己的问题。另外一个做法呢，就是你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意思其实呢，后面那个应该你应该怎么样做就用后面的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用这个反面问题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让那个当事人就去思考，哦，对，我没有考虑过。那下一步就希望他觉得，那我应该试一下。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 ownership， 这个决定不是辅导员来告诉他，是他自己发现之后，他自己去做，然后做的时候呢，就会更起劲，可能效果会更好。这个是现代辅导学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的观念也带进去教会里面。我在 Gordon Conwell 读神学的时候，特别讲到讲道学，老师就提醒我们，他就说讲道的时候千万不要跟着会众说你们应当怎么做，应当怎么样做。你可以反问，你就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怎么样怎么样。你注意一下，特别是西方的教会很少听到说 you should you must， 你听到的是 have you considered， 有没有考虑过。但是有些时候，特别是当圣经明明的这样告诉我们的时候，我倒是觉得我们也应该不要避讳的这样的来考虑。诗篇100篇7次的告诉我们说你当你应当，或者说你们应当，那我们就应当注意的去听到底有什么是上帝对我们讲的。千万不要像一个 teenager， 一个初中的小孩，高中的小孩心中就起一种的反感，不喜欢听应当，好好听上帝所说的。七个应当可以把它分开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从第一节到第二节， 一共有三个的应当。第一个应当说，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换一句话，特别是作为基督徒，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的敬拜。英国的教会从这个基督教这个接纳了基督教之后，不久就把圣经翻译成为现在叫做 King James Bible， 就是雅各这个国王所命令翻译的圣经。1611年到现在差不多400年，还是很多人很喜欢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这本的圣经。不久英国的教会就有一本的祷告的本子， The Book of Prayer。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小学跟中学的时候都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里面，是一个圣公会的学校里面，就是英国的国教。我开始对于这个念这些的祷文，从这个 Book of Prayer 里面念出来，心中非常觉得不以为然。可是信了主久了之后，慢慢越来越欣赏400年前他们所经过好好的思考所写下来的这个 Book of Prayer， 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祷告。第三方面，英国17世纪的时候给基督教的信仰有很大的贡献，就是一个叫做 Westminster Catechism， 就是 Westminster 那个西敏寺那边的一个对信仰的一个宣言跟信仰的理念是如何。我们平常很少提到 Westminster Catechism， 但是如果我们看的话，它用好几个问题，几十个问题来讲到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它第一个问题是这样问，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人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他的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他就说， Man's chief end is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人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好好的荣耀上帝，而且享受上帝的同在。这个就是敬拜，敬拜就是来荣耀上帝。而且在这个敬拜里面，我们常常说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在里面，我们是在享受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不晓得多少的人，你礼拜天到教会的时候，你带着这种的思想来参加敬拜。第一个 to glorify God， 来荣耀上帝；第二，享受上帝的同在。有一些人可能礼拜天来到教会，可能是希望听到，这样的目标也很好，但是这个目标严格来说不对。我们来是来敬拜，来荣耀上帝。第二，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乃是享受上帝的同在，不是享受某某人讲道，不是享受谁来献诗歌，而是透过讲道、读经、祷告、唱诗歌来经验到上帝的同在。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了解，第一个的诫命就是说，我们要只有上帝，不可以有别的神。那在这个第一个诫命里面，其实就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那带来的就是我们对他有应该有的敬拜。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提到，敬拜是所有教会的活动的基础，其他包括我刚才所提到的属灵的操练、传福音、肢体生活、服事等等，都是从崇拜那里开始。什么意思？我们先看一个，第一节里面这里说，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我们现在看见的是，主要是基督徒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来赞美上帝，来敬拜上帝。诗篇一百篇告诉我们说，全地都应该这样做。那我们从崇拜里面带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因为现在一起敬拜的还不是全地所有的人。如果你看到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他已经信主了，他没有来参加敬拜，可能你需要注意到的话，可能关心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哎，为什么崇拜的聚会没看到你？你这样做是愿意全地的人都一起来敬拜。传福音的背后就是因为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上帝。在这个敬拜里面，第一节就说，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换句话，这个 joy， 这个欢呼，或者说喜乐这个字，应该是代表了敬拜里面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应该有的 mood， 我们的情绪是这样。也是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们平常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敬拜，我们带着一个什么的心情来敬拜。当然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困难的地方，有时候来到教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把这些困难就放下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圣经也没有只是单一面的就说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喜乐。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甚至于有些时候在敬拜当中，我们也需要考虑到那个的场合可能欢乐的表现会不一样。举个例子，我们上个礼拜举行了一个追思礼拜，或者说叫这个安息礼拜。我们叫做追思礼拜或者叫做安息礼拜，就说这位离开的人，特别是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已经安息在耶稣的怀抱里面。但是那个的聚会基本上是一个敬拜，基本上是一个敬拜，不是随便的来一个追悼会而已，是敬拜。我们的心态要对，但是在这个敬拜的聚会里面，考虑到有所亲爱的弟兄姐妹离开了，那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所以不是绝对，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来到敬拜里面应该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一起的来敬拜。我不晓得你来到教会看到一些基督徒，甚至于看到牧师长老，他们是不是非常的喜乐。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 Supreme Court Judge， 一个大法官，他的名字叫 Oliver Wendell Holmes。 他在美国的这个大法院里面是做了30年的法官，虽然他不是这个 Chief Justice， 他不是大法官最大的，但是他的影响力有人说是历史美国这个开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大法官之一。他原先是在波士顿出生长大，然后在哈佛大学读书， 读法学院，有一段时间他考虑成为一个传道人，后来一个原因他最后没有去当一个牧师，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因为我看到那些牧师的面孔都是愁眉苦脸的，我才不要当牧师。会不会是这样？起码他的经验是这样。我对于我自己也是一个提醒，也许跟大家一起被提醒，人家看见你的样子，他要不要来教会？如果我们真的有些时候基督徒忙得不得了，人家一听见就不要来教会了，看到你常常都是非常忧愁的，他就不要来这个教会了。我们是应该喜乐，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第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应当欢欢喜喜的来侍奉耶和华。欢欢喜喜啊，也我们看到这个心态在里面，然后是来侍奉耶和华。圣经里面侍奉这个字跟敬拜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旧约犹太人的观念，我们是为什么会敬拜呢？为什么会敬拜上帝？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当我去敬拜他的时候，我就是带着一个仆人的态度要来服侍他。很巧的，希腊文也是有同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查考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在这边也提过罗马书第十二，也许我们大家一起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准备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特别在第一节最后的一句话，你们如此侍奉，前面不是讲到侍奉，前面是讲到把身体献上，这个献上是讲到献祭，讲到敬拜。而且如果你打开 NIV 的翻译本，你就发现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不是翻译成为是侍奉，是说你们如此的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在犹太人的观念，在希腊人的观念，敬拜跟侍奉是分不开。所以我们来到主日崇拜，刚才已经说了，不是来听，我们来是要赞美上帝，而且带着一个心态，是一个服侍的心态，好像一个奴仆一样在他的面前，我们这样的来对我们的上帝。我想这一方面也是在现代的文化里面慢慢我们不重视了。前面我说我们很少在重视应当，我这个听不进去，虽然圣经这样说。第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我们多先来看一下第三节，然后再回到我们第一节的后一半。第三节说要，或者说应当知道耶和华是神，他创造了我们，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子民，也是他草场的羊。 把上帝跟我们的关系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是主，他是神，他是创造我们的。换句话，我们在他的面前是最卑微最卑微的了。可是在西方，特别在美国，我们非常重视民主。民主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做，我每一个人的想法都要被尊重。民主有它的好处，我们一定要肯定。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还是想到民主的话，问题会很大。因为我们不需要听上帝，我们只考虑到我自己的一些的想法。有一个专栏的作家叫做 Emily Post， 他收到一个读者一个的问题，那个读者就问说，我收到美国总统的邀请，我去白宫吃晚饭，但是我当天有别的事情安排，请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受到这样一个邀请，美国的总统奥巴马，无论你喜欢他不喜欢他，但是如果你接受一个邀请，请你过两个礼拜，礼拜天晚上到他那一边白宫里面吃晚饭，你会怎么样反应？我想大部分的人大概会很高兴去参加，难得有这个机会。可能少数的人会说，奥巴马是老几，我才不要去，我有别的事情要干，我不去。这个是民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schedule， 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但是这个 Emily Post 他这样的回答给我们做参考。他说，你要注意，当你接到美国总统晚餐的邀请，这个不是个邀请，这个是个命令。It is not an invitation, it is a command. 我读到的时候，我在想，我要对自己的心中做一些的调整。有没有想到美国总统这样的一个邀请，就是一个 command， 是一个命令。把美国总统放下来，如果上帝发出一个邀请，我们一起来敬拜，敬拜上帝。这个是一个邀请还是一个命令？我想大家可以做一个回答。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应当欢欢喜喜的侍奉耶和华，或者说敬拜耶和华。特别我们在这种民主的制度下面长大，我们很难去想象接受命令。但是如果你是在军队，在或者说 Marine 海军里面的话，他们第一个的训练就是让你完完全全的接受命令，有理的无理的，有时候都要让你学会接受命令。这样的训练当然有它的好处，特别在打仗的时候，不是在说我大家都要往这边走，我说我应该走这边，这样打仗打不下去。当然这样的训练也抹杀了人的自由，人的主权。所以你注意到，如果你进到这个西点军校里面读书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把你的头发都剃掉， No choice， 没有选择性的。前几年我们当中有一个年轻人，中学毕业之后就决定去了西点军校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把头发都剃掉，第二件事情告诉他说，三个月之内你不可以跟任何人有通讯，包括你自己的父母亲。我们今天从一般的常理来说，哦，非常不近人情耶。但是他就要训练到你绝对的服从， 绝对的听命。有个人刚刚进了海军不久，他又参加一个婚礼，就跟他的上司就说，我可不可以拿到一个批准 get a pass 让我可以参加这个婚礼。最后他的上司就把一个 pass 特别的这个通行证给他去，而且告诉他说晚上7点要回来。那个人就看着他的上司就说，我想你不了解，我不只是参加一个 wedding， I am in the wedding， 我是这个新郎哎， I am in the wedding。 他的上司就看着他， You are in the Navy， 你是在海军里面，换句话，海军的命令比你个人的自由更重要。我还是觉得有一点不近人情，但是我就发现我们对于命令可能体会不够，我喜欢来就来，我不喜欢来我就不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应当欢欢喜喜地侍奉耶和华。第二节，应当欢唱着到他的面前。这个又是一个在现代的文化跟圣经所表达的越来越不一样。4年前我带小女儿去参加带她到学校，然后参加一个美国人非常有名的教会的聚会，在芝加哥那一边。在他们崇拜里面，他们有非常好的音乐，有好几个人都是 professionals 专业的来带领大家唱诗歌。但是我发现他们不是在带领大家唱诗歌，他们在那边就是他们在唱，会众在听，没有其他人在唱。因为他们唱的诗歌我也不会这些诗歌，我就发现大部分的人只是坐在那边听而不是在唱。现在的教会增长就提到说，敬拜一个教会怎么样可以增长，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负责音乐的同工。讲到如果要教会要职堂的话，他说除了那个带领的牧师之外，如果我们可以找第二个人，我们应该尽量的找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是做什么呢？第二个人就是在音乐方面带领敬拜。这样的话教会才会增长。我想这个也讲得很对，就重视敬拜。但是反过来，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来参加的时候就会只是在台前带领唱诗歌的人，他们在唱诗歌，我们坐在那边，我们只是在听，我们没有参与在里面。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应当欢唱着到他的面前。你会唱诗歌你要唱，你不会唱诗歌你也应该唱，唱的走音没关系，不重要，是从心里面唱出来，那个是重要。我可能在某一些团契的场合当中分享过我自己的见证。高中的时候曾经去参加学校的合唱团，但是那个指挥有一次在练习当中他就说 First base 某某人唱歌走音，但是他听不出是哪一个人唱走音，他就说在是就是在那一堆。那我很不幸就是在那一堆里面，他就说你们这三位这个学校完了之后到音乐室你们唱歌给我听。 好，我觉得非常不幸，就去了。去了之后，他每一个人要他们个别的来唱。我唱完之后，他告诉我说：“嗯，蔡景辉，最好你不要参加学校的合唱团了。”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我的好朋友都在那一边，不单只你说我唱歌唱不好，而且呢，我的朋友都在那边，我被踢出来，面子很难过去。我就跟那个老师央求，我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他说好，过了两个礼拜，你再唱给我听。我那两个礼拜就苦念，努力的唱，唱了很多遍。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到了这个指挥的面前再唱一遍。唱完之后，他说：“蔡景辉，最好请你离开这个师范。”我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但是在那一年的暑假，碰到几个基督徒，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团契，然后参加他们的教会。我在那边团契教会都唱很多的诗歌，我就开口的唱，没有人要把我踢出来。过了一个暑假，神的恩典，我信主了，回到学校开学。在音乐课的时候，老师听到我唱歌，后来他说：“哎，蔡景辉，你变了，请你回到师范里面。”而且后来还请我去唱独唱。那个是上帝的改变，就是因为我就是走音，但是在敬拜的时候，在团契的时候，我就从心里面唱出来。在神的面前走音不重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来敬拜的，我们都是诗班员耶，不只是站在前面的人带领我们唱诗歌给上帝听，给我们听，不是，我们都是诗班员，我们把最好的声音唱给上帝听。阿们。应当欢唱着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希望大家经过今天的讲道，特别是经过诗篇第100篇，对我们来参加敬拜的心态有一些的调整，不然的话我们讲道也太没意思了。最后我们看一下第四节第五节另外三个的应当，或者说要。第四节，应当充满感恩进入他的殿门，应当满口赞美进入他的院子，应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美善，本是美善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里面不单只提到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赞美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常常的要这样做，应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就是我们现在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最终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经过，有没有这种的信念？因为他上帝本为善，还是我们会觉得神在捉弄我们？我们讲约伯记的已经提过，他是个戏剧的方式来表达，好像魔鬼在神的面前，然后约伯就受到捉弄，不是。这件事情是受过上帝的批准来试炼熬炼约伯。我们会有困难的时候，但是耶和华本为美善，而且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最后用一句话 Andrew Murray 所说的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他说 God is ready to assum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life wholly yielded to him. 我再讲一遍英文，我就用中文讲。 God is ready to assum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life wholly yielded to him. 换句话就是，如果有人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献给上帝的话，上帝会在这个人身上负全部的责任。是我们要负自己的责任，还是我们愿意全然地交给上帝，他负这个责任？我们人有些时候很容易就想到，还是我自己的前途操纵在我的手中，比较有把握，比较容易。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全然地把自己献上，神会负100%的责任。我们对上帝有没有这种的确信？我们一起祷告。